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体悟用神的一面证实法》，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23日。我修炼大法已经21年了，大法重塑了我。在师父的宏大慈悲中，我由一个浑身是病、活不起、死不起的人，成为一个令众神都羡慕的大法弟子。在此，我向师尊汇报我的修炼体会，与同修们交流。一，神奇般的建成了资料点。以前我对电脑上网、打字一窍不通，甚至连电脑开关机都不会。我做梦都没想过，我这样的年纪，能熟练的上网、打字，娴熟的使用多种打印机、刻录机，能做出这么精美的大法书。那年资料点同修被绑架，同修找到我，问我愿不愿意做资料，说有一套做资料的机器。当时警察总去我家骚扰，我的修炼状态不好，身体被迫害的还没有恢复，学法练功都没有跟上，怕心很重，当时就一口回绝了。过后有一位同修找到我，说他想做资料，成立资料点，但是家人不同意，需要调解一下，先把机器放我家一个星期就拿走。我同意把东西先放我家。在用车把机器拉到我家时，同修还郑重地说，拉走了就不能再拉回来。我没料到打印机、切刀、钉束器都是大个的，加上耗材，把我家不到40平米的屋子摆得满满的。这些陌生的机器摆在这儿，给我的压力很大。我找到那个要做资料的同修，他说家庭还没调节好，其他同修又不想做，机器闲在我这儿，同修手里又缺真相资料怎么办呢？我就给师父上香，跟师父说，请师父安排会技术、心性好的同修做资料吧。这时我听到师父亲切的声音，这是师父精心为你安排的。我想既然是师父给我安排的，我就做吧。可是这些机器怎么用呢？我连电脑开关机都不会。我找到一位小同修，小同修以为我有一点电脑基础呢，他双手娴熟地打字，五分钟就教完了怎样使用电脑。可我脑袋一片空白，一句也没记住。我的孩子放学回家，我让孩子教我开关机、使用鼠标。看到孩子运用鼠标自如，可是鼠标到我手里就是不好使，我干学不会。孩子生气地说，你一个星期学会电脑开关机就不错了。说完孩子睡觉去了。我想大法的需要就是我无条件的选择，我要成就师父所要的，师父让我来做，我就一定能行，我不会的师父和大法都能给我，还是请师父教我资料点技术吧。我再拿起鼠标，鼠标就很顺手了。我随意地按了打印机的一个键子，就神奇般地打出了三张双面都有字的真相传单。等孩子一觉醒来，很惊讶地发现，我不但会使用电脑，还会打印真相资料了。孩子佩服地说，妈妈学大法是跟别人不一样，其实这都是大法给我的智慧。 十几年来，我的真相资料点在师父的精心看护下，一直正常的运作着。当一份份的精美的真相，一片片精美的光盘，一本本珍贵的大法书传到同修和世人手里时，我很高兴。二，用神笔证实法。几年前，我看到我们市里这么大的一个地区，没有一份较详实的记录迫害的宗述，大法网上没有我们地区的同修被迫害报道，恶人恶报实例，以及在大法中受益等的报道都缺少。我想，修炼中没有偶然的事情，既然让我看到了，我就来做一做。在这以前，我只看明慧网上师父的讲法，同修交流文章及每日大陆综合报道，几乎不看揭露迫害的文章，这类文章我没写过，新闻报道是什么格式也不知道，很少往大法网站投稿，从来没想过用笔来证实法。我当时看到明慧网上同修的一篇交流文章说，师父给了一支神笔，我想师父也一定给了我一支神笔，我要用这支神笔来证实师父的慈悲、大法的伟大、修炼的神奇。想到这里，我拿起笔和纸，开始写我和家人在大法中受益、在大法中修炼的神奇故事及被迫害实事。我没打草稿，文笔却很顺畅，写完后发到明慧网，意外都被明慧网刊登了，这给我很大的鼓励。我开始找到我们县里的每一位同修，把同修们在大法中修炼的神奇故事、被迫害经历、恶人恶报、严正声明及常人的郑重声明都详细地记到本子上。回家后，我认真地整理，我亲自到各个派出所、公安局收集公检法、610等部门的电话号码及迫害者的照片等信息。几个月后，我们地区第一份同修被迫害宗述、恶人恶报案例以及大法神奇故事在明慧网上刊登了，大大的震慑了当地邪恶，也使我对用笔证实法有了更大的信心。我一直想整理出一份整个市地区的大法弘扬、百姓在大法中受益、同修被迫害、恶人恶报的宗述文章，可是我们当地明慧网上报道出来的太少了。这里这么大的地区，这么多县局，很多同修我都不认识，在大陆大法弟子被迫害严峻的情况下，我怎么能收集到这些素材呢？我有这个愿望，师父就安排了我们整个地区协调人交流会，通知我去了。我与同修们交流了揭露当地邪恶、救度众生、证实法，大家都认识到了揭露当地邪恶、救度众生的重要，这个项目往前推进了。连续3年的时间，师父安排我接触到了很多同修，我收集到了同修们的被迫害详细情况、恶人恶报、在大法中受益、修炼神奇实力和一些同修的严正声明、世人的郑重声明、重大节日给师父的贺卡贺信、法会投稿改稿、三退名单及查询等。师父的慈悲、大法的神奇，尽在我做的这个项目里体现。我以前上学时，写个简单的短文都觉得很难，很多文章的格式我都不懂，大法给我开智开慧，在我用笔证实法中，我往往是拿起笔就写，思路如泉涌，下笔如有神，一篇篇文章像一把把利剑，将邪恶灭尽，又如甘美的清泉，把大法的福音流入世人的心田。师父给我的这支神笔，伴随着我证实法的修炼路。三，师父就在身边。我结束劳教迫害回家后，因为当时被迫害的连五套功法都记不全了，警察还总到我家骚扰， 同修很少到我家来，我一心想学法练功，可是练五套功法是睁着眼睛练还是闭着眼睛练都忘了，与同修们接触不上，我手里又没有大圆满法这本书，怎么办？我拿起转法轮，对着书中师父的照片说，师父，五套功法是睁着眼睛练还是闭着眼睛练啊？照片上的师父动了，张口说话了，师父亲切地跟我说，闭着眼睛练。在迫害最严重的时期，一次单位领导、片警、610、公安局、政法委、国保大队等20多人开着车闯入我家，他们逼着我说不练，我不说就要把我绑架走。那时我70多岁的母亲心脏病发，正打着点滴，老父亲老泪横流，年幼的孩子在伤心地哭。3年黑窝里的摧残，我好不容易熬到头，可是现在单位领导、警察们又在逼我放弃修炼，他们你一句我一句，骂骂咧咧的，说我这没做好那没做好，比如工作干一半我就被绑架，就给他们撂下了，我不但没照顾父母，父母还得照顾我和孩子等等。我跟他们说，这一切都是共产邪党造成的，不是我不工作不照顾老人和孩子，是江泽民发起的这场迫害造成的。这时我看到另外空间的一些坏神故意展示我修炼中的不足来打消我的意志，操纵坏人迫害我。我心如磐石，心里坚定地对他们说，虽然我做得不好，但是我是大法弟子，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我不归你们管。一下子另外空间的坏神都不见了，师父的法身来了，场瞬间就变了。这边警察们马上就说，我们不是来骚扰的，我们是来看看你有什么困难的，是来帮你的。我再给他们讲真相，他们就能接受了，有的还做了三退，他们还开车给我送来了粮食和行李，帮我办了退休。刚退休时我的工资本是活期存款折，后来让换成银行卡，我也被通知到指定地点换卡，到那里一看，大厅里排着长长的队，我好不容易排到我换卡，可是轮到我了，工作人员却说没有我的份，我的换不了。我想该怎么办呢？我心里跟师父说，请师父帮助。很快工作人员就喊了我的名字，让我去换卡。他们说，你跟他们不一样，你不归我们管，你由上面管，我们说了不算。我心里明白，师父掌控着一切，所有的生命都在大法中摆放位置。刚开始学大法的时候，我以为师父只是在修炼上管我，随着学法的深入，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师父每一分每一秒都在看护着弟子，我的每个言行一丝一念都在师父的精心安排中。大法的神奇说不尽，师父的恩情送不完。四，同修不回来，正念不停。那次同修要去外地发真相，我没有收拾好家中的打印机、电脑、刻录机、切刀，就临时背上资料，坐上同修的车去了外地。路上车子坏了，我们4个人走散，我也没向内找悟一悟，结果就在我们手里还剩下几份真相时，突然开来2辆车，20多人把我们围住，硬把我们绑架到了派出所。公安局、政法委、国保大队一帮人随后就冲了进来。我一看，我们被绑架的这4个同修中，3人家中有资料点，这么多机器、大法资料啊！我立即请师父帮助，请师尊下诏，资料点一张纸邪恶也不能动，不允许邪恶抄家、罚款等。大法资源是救人的，邪恶不许动。大法弟子是来救人的，有不足在大法中归正，一切由师父说了算，邪恶不配参与，不允许邪恶迫害同修。 邪恶轮番审讯资料来源及我们的姓名、住址，我们谁都不说，只是给他们讲真相，救他们。他们想折磨我们身体来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把我们四个用手铐连铐在一起罚站、打骂，逼我们说姓名、地址。我们不配合他们。我心里想，这些警察也是应该得救的。他们这样对待大法弟子，将来怎么办呢？我就继续给他们讲真相。他们马上改变了，让我们坐在床上，看我们衣服单薄，给我们拿来被子盖在身上。我发出强大的正念，我今天晚上必须回家，我还要助施正法，救度众生呢。世人必须正面了解真相而得救，而不是以这种对大法弟子进行迫害中了解真相。一个当官模样的警察开门进来跟我说，
怎么把你抓这儿来了？你不是神吗？你不应该到这儿来啊。
我心里想，大法弟子是由师父看护的。我最近放松了学法和发正念，做事心很强，整天忙着做资料。我有不足，邪恶也绝不配迫害。大法弟子是由师父管的，其他生命不配参与。我跟师父说，请师父做主，我今天必须回家，家中的大法资源不能有一点损失。这些年的讲真相，家人、亲朋好友、同事都知道大法好。我要给世人展现出大法修炼的美好，而不是抄家、罚款、关押、迫害。我要让身边的世人得救度。一会儿进来了一个警察问我，你走不走？我说走。他就领着我出来了，一眼看到父亲站在派出所的大门口，已经打了一辆出租车接我回家。父亲跟我说，他们到你家门口要撬门进门抄家，我拦着没让。你家有没有法轮功的资料？赶快收拾一下，他们说你回来后还要抄家。我跟父亲说，我有师父管，他们不敢抄家。我赶快把我们被迫害的经过和我手里掌握的外地公检法信息发到了明慧网。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整体配合法力很大。我想有两个同修现在还被非法关押，这两位同修家里那么多耗材、资料还有机器，我找到一位同修家，把同修家里的所有耗材、机器、大法书都收拾出来。这么多往哪里放呢？先转移到我家吧。我就用三轮车一趟趟地拉到了我家，汗水湿透了我的衣衫。晚上12点，我发完正念，歇了一会儿就到了天亮。我与其他家人把同修家里的机器、耗材等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忙了2天回到家中，我一看我家中摆的、地上放的都是机器、耗材等，连走路都得绕着走了。这时我才想到我自己，我刚被释放回来，他们都认识我。我家里堆放了这么多的耗材、资料等，还有这么多没整理完的揭露迫害的文章及三退名单，这么多东西往哪儿放啊？要是转移也得找个大车搬，谁家能放这么多东西？我想，我家里这么多的大法书和资料，满屋子里都是法轮、师父的法身，这些大法资料、耗材、机器都是救人的，有无数神在看着，谁也不敢动。但是当我看到还没有整理完的文章和严正声明时，我又动心了，这些文稿得先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刚想到这儿，师尊的法身慈悲地对我说，你往哪儿藏啊？往哪里藏也是在师父的手里。我立刻脸红了，是我没有达到100%信师信法，还是存有担心、顾虑心。其实一切生命都是在师尊的掌控中，一切师父说了算。这时又传来两位同修被劫持到了外地看守所，说是又要罚款又要判刑。
我们知道这都是假象，我们形成坚不可破的整体。国外同修一次次地给警察讲真相，无条件释放被关押的同修，家人也积极地营救。明慧网上发表的揭露迫害的文章和海外同修的真相电话大大地震慑了邪恶。明白真相的警察表示不再参与迫害，有的还退出了党团队。在师父的看护下，两位同修平安回家了。在修炼中，我深深地体悟到，只要遵照大法做，按照师父的要求，遇到什么事都能变成好事。师父给予弟子的永远都是最美好的。修炼大法的21年是我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光。在我一生病走投无路时，我幸运地修炼了法轮大法，遇到了这么好的性命双修的功法，有这么好的师父，是师父和大法给了我和家人第二次生命，让我从一个浑身是病的人成为了一个令众神都羡慕的大法弟子。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正念解体邪恶的监控迫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21日。这段时间看明慧网上的同修交流文章还有迫害消息，发现全国各地有不少同修被绑架迫害的表面原因都是因为在讲真相或发真相资料时被邪恶的摄像头射到，或被人像识别，这已经不是个别现象和情况。前段时间本地有多位同修被绑架，就是恶人通过摄像头发现同修发真相资料后，在事后上门抄家和绑架的。今天和本地一位技术同修交流这方面问题时，同修说道，因为要提供技术支持，他经常要到一些同修家去，他进来发现大法弟子家附近的摄像头明显增多，他观察了一些相邻小区，有大法弟子的和没有大法弟子的小区，摄像头的数量那是明显不一样的。我们看到，如今，中共邪党在中国大陆对民众的监控已经非常严重，除了司空见惯的手机监控外，遍布各地大街小巷的高清摄像头、人像识别摄像头已经密密麻麻，很多摄像头不仅能摄像，还有监听功能，能清晰地听到摄像头周围的声音，这是我亲眼看见过的，那种一般商家和家庭用的很小的摄像头都能做到这一点。如今，邪党社会经济衰退，很多地方政府没钱发工资，但还在不断地增加和更新监控设施和摄像头。本地就是这样，我们知道原因很多，一是邪党官员想从中贪腐，二是邪党的末日恐惧，害怕民众造反。我想最主要原因的还是冲着大法弟子来的，想阻挡大法弟子救众生，因为邪党的这套破机器其实就是在围着大法弟子在转嘛。我们看到在邪恶的监控愈演愈烈的今天，我们大法弟子中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状态，一些同修感到压力太大，基本放弃了出来讲真相和发资料，一些同修在这种情况下不够理智，也没有持续用正念对待，于是出现了被迫害的事情。当然还是有不少同修能正念正行，理智地继续做着该做的一切， 邪恶的任何干扰都挡不住救众生的脚步。面对邪恶越来越多的摄像头，同修在继续讲真相、发真相资料的时候，想了很多办法。从常人层面来说，就是戴口罩、帽子、改变装束、穿不同的衣服、尽量遮盖面部特征等等。明慧网上不是有明白真相的警察建议大法弟子出来做事时包裹严实一些吗？有同修在面对摄像头时意念和摄像头对话，让他们不要参与迫害大法弟子，让他们看到大法弟子时闭上眼睛，给自己选择好的未来。这些都是有用的，但不是绝对的。在大法弟子不同的心性中，正念强度不同中，有些还是会出现状况。比如有同修是被从姿态上识别到的，有同修是在被邪恶的摄像头连续跟踪中，在到家附近时脱下遮盖衣物被识别的。有些同修知道看到摄像头时要正念对待，但很多摄像头安装很隐秘，你还没看到就被摄到了。当然，我们知道邪恶的绑架迫害能发生，原因很复杂，被摄到是表象，真实的原因可能就是我们不知道的心性上的漏洞被钻了空子。正法修炼这么多年，我们都知道，大法弟子心性上没有漏洞，邪恶是不敢迫害的。正念很足，邪恶也是动不了的。所以，我们每天都能静心学法，时时有实修概念，能坚持发好正念，那就是很关键的，就能从根本上否定邪恶的迫害安排。我和同修交流时，我们认识到一个问题，就是邪恶今天这样对大法弟子的监控无法无天，已经成了一种很严重、很明显的迫害形式了。这不是师父正法和救众生所需要的，这是邪恶强加的。我们不能仅仅在邪恶安排的这种迫害形式和形式中如何去做好，这是需要我们大法弟子从根本上否定它、解体它，不能承认它的存在的。这位技术同修告诉我，针对邪恶的监控，他在平时其他时段，也就是四个整点外发正念时，已经开始清除邪党大数据库中所有大法弟子的信息。本地就有邪党的大数据中心大楼，摧毁他们迫害大法弟子的设备系统，让所有参与监控大法弟子的恶人现世现报，让参与的恶人遭报，不是出于人的仇恨和争斗，而是真正慈悲他们，让他们少干坏事，干不成坏事。因为迫害大法弟子的罪恶是无边的，下场太可怕了。同修认识到，摄像头只是表面的工具，在人的层面中，就是那些大数据和恶人在起坏作用和干坏事。而真正在后面的另外空间的层层邪恶生命和因素，那肯定也是要清除的。同修的做法对我很有启发，我想如果有更多同修能认识到这一点，这对解体这种迫害形式是很有好处的。这也是我今天想写这篇交流稿的原因。我们看到如今在中国大陆，邪恶这样疯狂的监控已经是障碍很多同修走出来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了。邪恶的监控事实上在今天也成了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的组成部分，成了绑架迫害能发生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我们不能无可奈何，更不能消极承受，我们要主动用正念彻底解体它、清除它。在中国大陆，我们建议各位同修平时在相互联系中，在要出去讲真相和散发真相资料前，一定要正念清除所到地区的包括监控摄像头等背后的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要有充分的正念准备，千万不要掉以轻心。而且在做了事后，也能在发正念时用神通功能 清除邪恶监控设备中的信息，我们不能在这件事情上太过于顾虑和担心，也不能大而化之不管不顾，要把正念正行和注意安全结合起来。我想一直在正念正行的同修不能只满足于自己能做好，自己否定了邪恶的迫害就行了。我们要为所有正的善良的生命负责，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邪恶对大法弟子的所有监控迫害，让更多同修能走出来。而暂时因为压力没走出来或很少走出来的同修，我们也要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邪恶的监控迫害，加持一直在做的同修，相互补充圆融。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体，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是这整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粒子。我想我们更多同修能认识到这些，齐心合力做到这些时，邪恶用监控等各种迫害形式在世间布下的邪恶恐怖之场就会被更多的消除，大法弟子的正念之场就会更多的充满世间，就能让更多众生得救。一点个人认识供同修参考，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时事面前不要动人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20号。随着美国大选的结束，川普再一次登上美国总统的位置，很多人都满心欢喜，这也许是人善良本性的一面在觉醒。但是我看到一个现象，我们大法修炼人很多也生出了欢喜心，包括我自己，冷静下来用法对照，觉得又走偏了。我所看见的也许不是全部，因为不是总看电视，但是我想善意提醒一下，这方面的教训实在是太多了。上次有多少人跟着起伏，而今天又跟着兴奋。要知道，一切都是对修炼人的考验。师父也曾讲过这方面的法，我们怎么能依赖一个常人结束这种对佛法的迫害呢？常人社会一切的变化都是安排好的了，我们切不可随着起伏，一切以法为师。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整个形势你都看不见，其实它都不是稳定的。另外还想提醒的一点就是，关于布兰登的预言，我的认识，一切都会随着师父正法进程发生改变。常人的事情或者能预言得到，但是整个大的形势我们都不要去设想去想象，更不要去执着，这其中或许包含着自我和人情和自己对时间的执着。我们就抓紧时间做好三件事，听师父的话，不要被任何表面的东西带动，对常人讲真相，也不要偏离大法真相，不要光讲到预言，更不要说时间，对常人不要说那些，否则也许会起到反面作用。同修们，这方面的教训实在是太多了，我们切不可随着外界而动。师父这方面的讲法也很多了，我们切不可再给师父添麻烦了。惊醒经文中已经讲得非常明确了，我们切记不要因为人心给师父添麻烦了。目前的一点认识，有不对的地方请指正，共勉。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青年大法弟子用心去救每一个人，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7日。我于1997年随家人一起修炼大法，那时是大法小弟子，身边有真正精进实修的同修，而我自己当时的状态经常是精进一段时间然后又会懈怠。我心里深知大法好，知道能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无上的荣耀，有自己需要承担的责任和使命，特别希望自己能够做好。随着更多的去学法，学好法，师父点化我，要相信师父，相信大法的力量可以真正的改变人。我豁然开朗了，悟道修炼也许并不一定是刻意要求自己怎样，那是人的东西，是表面的东西，而更重要的其实就是相信，相信师父，相信大法一定可以改变自己，从最本质、最深层，一直到最表面的改变。一，征签是讲真相的契机。前一段时间知道会有征签法轮功保护法案这件事情，在征签表里除了名字和签名，还有家庭地址、城市和邮编，这就需要和众生把这个真相彻彻底底地说清楚，包括法轮功是什么，中共恶魔是什么，中共为什么迫害法轮功，中共活摘器官的产业链，以及这个保护法案生效后会如何对这个邪恶链条里的人进行相应的制裁。拿到征签表的时候，当时心里第一个念头就是把我认识的所有人和能够接触的所有人都从脑袋里面过了一遍，仔细地想到底哪些人能够签名并支持这个法案。第一天尝试和接触的人讲真相，将法轮功保护法案的意义，效果并不好，没有人愿意签。第二天的时候，看到身边的同修已在非常积极地为法案征签，并分享自己的体会。当看到同修签好名字的表格，感到非常的惭愧，同时又开始担心，万一别人签了一张又一张，而我自己只有一张空白纸怎么办？走去坐公交的路上真的是五味杂陈，而此时看到两个经常一起坐同一辆公交车比较熟的人，前去和他们讲真相，但还是被拒绝了。坐上公交车，我的内心好像也跌落到谷底，头脑里出现了一个念头，类似于其他人交了签满了名字的征签表，而我的都是空白。我抓住了这一念，突然警醒了。我问我自己， 法轮功保护法案征签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为了给众生讲明真相，还是只是为了签满表格完成任务？我是为了讲明真相才做这件事情，征签表只是一个讲真相的契机，不是目的。众生怎么样表态是他的事情，而我需要做的是面对每一个碰到的有缘人，都把真相告诉他，给他做出正确选择的机会。正在这时，上来了一个同样也是经常坐这辆公交车认识的外国人，他和我打着招呼，坐到了我旁边。我微笑着回应，并很自然地说，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和你说，拿出征签表，然后讲述发生在中国的迫害真相。对方听完后很认同，爽快地签了字。当时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征签表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本地人签名的版本，一个是非本地人但是是美国人的版本。我第一次给错了，签成了不是本地人的版本，对方是本地人。我说了这件事情，过了一会儿，他居然拿着正确的那个版本又签了一次名。我内心很感动，明白这一次是真正把真相讲清楚了。经过这一次事情，我也明白了，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是否用心对待，是否给众生把真相讲清楚。只要我们用心去救每一个人，把真相讲清楚，众生做出正确的选择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二，多救中国人。因为自己有一定的英文基础，所以随着不断的学习和尝试，不断的放下执着心，放下面子心、怕心、怕被拒绝、担心、求结果的心等等一切人心，救人的效果越来越好。而与此同时，给中国人讲真相、劝三退这件事情就稍有懈怠了。有一次在公交车上，我和其他同修一起看到一位华人面孔的老年人上车，他稍微腿脚有点不方便，对面的座位是灵活的，可以放下来坐，也可以拿上去。现在座位是放上去无法坐人的状态，于是帮忙把座位放下来让他好坐，并趁机询问了对方，得知他不是中国大陆来的，顺势递给他了干净世界，他接了，并开始坐在我们对面讲述他的经历。他说他是柬埔寨华侨，亲身经历了1970年代柬埔寨红色高棉大屠杀，当时差一点被杀死，最后九死一生逃了出来。他在公交车上大声诉说了中共的罪恶，诉说自己的悲惨遭遇。这时另外一个同修和他说，你可以接受大纪元媒体的采访，把自己的经历报道出来。与此同时，车上坐在前排的一个中国人非常不满地对我们说，不附和他，指那位柬埔寨华侨说中共如何，这样会导致中国人在外面很容易被欺负的。我们马上和这位中国人讲真相，告诉他中共不等于中国，中国很好，我们也是中国人，但是中共是恶魔。这位柬埔寨华侨说的都是真实存在的事情，身在自由的社会可以更多的去了解真相，但是这位中国人不太接受。快到站的时候，提前去到车门口，很遗憾没有让这位中国人明白真相得救。我回来后反思了一下，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为什么这位中国人不接受我们说的真相呢？突然想到一点，就是自己的确对西方人更有好感一些，觉得他们更真诚、善良、有礼貌，哪怕拒绝你也不会让你觉得难堪。而很多的中国人并不是这样的，有时候不但拒绝，而且态度很恶劣。可能正是因为自己内心这不正确的一念，才会导致自己好像和外国人讲真相很顺利， 而在和国人讲真相、劝三退的时候不顺畅，其实都是自己的原因，自己没有慈悲心，没有用善意和爱心对待众生，才会导致对方没有明白真相，无法得到救度，都是我的错。如同一个老师只喜欢成绩好的学生，而对成绩差的学生态度不好，不愿意搭理他们，那这样成绩差的学生还有机会能够学习好文化，考上大学吗？老师这样的行为算得上是一个好的老师吗？真正一个合格的好老师会对成绩差的学生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帮助他变好。意识到这点以后，我开始归正自己。每当走在路上看到一个人走过来时，我都会在心里对这个人的主元神说，我是神派来救你的。如果是外国人，就发干净世界的卡片，如果是华人，就发报纸劝三退，或者是给中文版的干净世界。当我自己的心态和状态改变以后，人也改变了，众生更愿意接受我给的东西，态度也更友善了。所以其实很多时候不是众生的问题，而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一个阿姨同修说，外国人不论他签名还是不签名，大部分人都明白中共是邪恶的，是恶魔，而中国人不一样。中国人如果不明白法轮功真相，不清除头脑中被中共谎言的毒害，不明确地表示退出中共的所有组织，就无法得救。而中国人真的太可贵了。最近意识到师父在点化，还是要多救中国人。一直觉得自己是最幸运的生命，我能够在这样的末世听闻佛法，得到神佛的救度，拥有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这宇宙最荣耀的称号。曾经有人问我想不想家，我真的不想，没有时间想，每天都过得很充实。而我真正的家在天上，我要跟着师父回自己真正的家园。在师父的慈悲安排和看护下，自己也一步一步地锻炼成熟，开始尝试着走出自己的正实法救众生的路，但是还是有很多不足和需要改进的地方，一定会归正自己。弟子一定听师父的话，用心救人，用心去救每一个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也谈去掉对手机的执着。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6日。明慧网交流文章中不乏有同修因执着看手机视频、小说、电视剧等被旧势力迫害的例子，年龄不等，迫害形式及严重程度各异。我认识的同修中也有类似的，例如有一位每天做三件事很积极的老年同修，因迷恋上了电视剧，出现发正念倒长现象，梦中看见有不好的生命从眼睛钻进身体里，后来出现严重病业假象，被送进医院，身体检查出多项不正常。出院后，这位同修及时归正了不正确状态，在师父的加持下，身体恢复了正常。我最近也经历了看手机后身体不适的情况，我平时基本不上常人网，前一段时间对自己放松了，连续几天午睡前浏览十几分钟自动推送的网页，周六晚上看了近一个小时，结果睡到半夜时突然感觉恶心，起来吐了两三次，肠胃都空了，第二天身体既空虚也吃不下东西，昏昏沉沉，难受了一天一夜。我当时就悟到是网页里不好的东西进入身体导致的， 从那以后，除了有知识需要查询外，再也不看手机了。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任何一个心，任何一种执着，都会造成你进步提高的困难，同时也会被那些旧的势力、邪恶的因素利用，一定的。执着心不去，不仅无法走向圆满，而且是危险的。我们都知道应该戒掉对手机的执着，但有时又难以控制自己，戒掉后经常出现反复。我结合自己的认识谈一下个人体会，希望能对同修有所启悟，同时也鞭策自己不要再重蹈覆辙。一、明确修炼目的，纯净身心，真修实修。我们修炼是从做好人开始，不断提升境界，直至修成觉者。师父在《精进要旨·荣与法》中说，人就像一个容器，装进去什么就是什么。人通过眼睛、耳朵看到、听到的都是文艺作品中的暴力、色情、勾心斗角和现实社会中的利益争斗、拜金观念以至其他魔性的表现等等，装进的都是这些东西。这样的人就是真正的坏人，不管他表现得怎样，人的行为是思想所支配的。一脑子这种东西的人能干出什么事来呢？只是人们都多多少少有不同程度的思想污染问题，对表现出来的问题觉察不到了。现在的常人道德已经相当低下，网络上充斥的各种奇闻异事也都是以败坏之事居多。即使我们只是想了解一下外面的世界，自己并不会去做什么不好的事，但是也已经成了真正的坏人了，连好人的标准都没有达到，离我们最终要修成的觉者的境界就更远了。我们只有把身体这个瓶子里装的脏东西全部倒尽，才能升华上去，去掉一切后天观念，只保留先天的纯真，完全同化大法，才能达到神佛绝对纯净神圣的境界。对不好的思想物质，我们一方面要尽快往出倒，一方面不能再往里装。看手机就是在通过眼睛、耳朵往身体里灌脏东西，与修炼的目的背道而驰，一边倒一边装，何时是尽头？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修炼，不妨再问一下自己为什么而修炼。明确修炼目的后，思考一下如何做才算是真正的修炼。二、更精进，排斥执着。如何管理利用零散时间，也是精进与否的表现。我们的时间是师父用巨大承受换来的，应该最大限度地用在修己救人上。看手机无非是身心空闲时大脑无事可做，以一种看似轻松的方式打发时间。我们可以看一下身边精进的同修，他们都有明确的时间规划，什么时间练功、学法、发正念、讲真相，安排得很充实。有的同修甚至吃饭都很简单，几件家务同时做，时间是很紧张的，那还有空闲看手机呢？更不会产生执着。相比之下，我们是不是对自己要求太松了？对于学生和上班族来说，每天的作息很规律，空闲时间也基本是固定的。我们可以把一天内所有的空闲时间列出来，给他们都分配上内容，这样既避免了看手机，也能让自己更快的提高。比如上下班路上等车时间差不多有一个小时，可以默默背法，心中有法才能时刻提醒自己归正言行。一日三餐时，工作学习累了，休息时可以发正念，睡觉前可以回顾自己一天的言行，向内找，看看还存有哪些执着。这样算下来，每天可以多利用四个小时的时间，日积月累也是很可观的数量。平时在家可以把手机放在阳台或其他较远的地方，既减少了手机监听的风险，又能帮助戒掉对手机的执着。形成习惯后其实很容易做到，那时根本都想不起来手机了，偶尔铃声响了会觉得很受打扰，看到手机是一种坠鱼的感觉。 真我的意识很重要。当下定决心要戒掉执着时，师父会帮我们拿掉一些物质，就容易做到了，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如果心中还有所保留，对他恋恋不舍，一定要认清，那不是真我的思想，是那个执着发出的，他不想死，试图控制你的大脑。我们要出三界，就要断去在三界内形成的一切执着，堂堂大法弟子怎么能被他们左右呢？愿我们都能明晰法理，守好身心，真正修炼，放下尘世羁绊，修净所有执着，在返回天国家园的路上勇猛精进。个人体悟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照我心》。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